楚曦女士，在国家层面的执行是确保永久的禁止生物武器和毒素使用的这个必不可少的一步。有各种不同的工具可以在国家当中执行，比如说，这个过去的一些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越来越大的关切就是，在科学和生命科学当中的一些技术的滥用，特别是关于生物安全和保安方面，我们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提案，以便呢能够战胜这些挑战，也就是说尽量的减少来自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些滥用的做法，同时呢，也不会阻碍这方面的有益的应用。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在考虑的时候，就是在第四条的考虑的时候，要注意到一些可能战胜挑战的方法。我们有好几个相关的建议，也是在29号文件当中的内容。在科学和技术生物方面呢，快速的发展总是一个双刃剑，这也是国家执行方面的挑战。我们认为，对生命科学方面的宣传，特别是在研发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宣传，是非常有益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行为准则是一个有效的做法，可以加强生物安全和生物保安，也能够让科学家更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工作的双重性质。同时呢，我们也要呼吁，要在就是在八审会的时候曾经强调过，要促进负责任的文化，特别是在国家的专业人士当中，并且鼓励自愿性的建立行为守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审查会应该首先强调，在科学方面的行为准则的加强，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加强这方面的安全。第二，也就是关于天津的这个准则，我们应该强调一下。楚曦女士，鉴于我有发言的机会，我想做一个就是涉及好几个主题的发言。我们的公约应该能够评估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它的基础呢就是不断的深入的一个研究，为了能够确保高效的进程，能够战胜现在更大的挑战，尤其是
范围和速度在生物科技发展方面，科学技术的审查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进程，需要各方面的贡献，即跨学科的专家的共同贡献。另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技术性质，同时应该适用于这个有关的评估。评估的过程将能够技术的考虑，由于政治的考虑，必须要在各地方之间进行，使得我们能够冷清工业之下的所有的工作，以及跨领域的问题，来发现识别科技方面的发展对那些对工业产生风险的，以便有助于推进工业的执行。换句话就是说，关于第1和第7条以及第5、第10条这方面，在这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科学技术审议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关键的目标。我们想强调重要性，支持这个建议。我们欢迎已经近年来所展开的工作来推进这样的工作，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到评估的机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关于其构成，完全支持最近所通过的关于混合的做法，关于包容性的 做法来一种可管理的方式。和我们也提就此提出了工作文件，工作文件第十号。我们相信该文件将是有所贡献，来推进我们审议的工作。其他更多文件，比如说文件第20号也是有些问题需要澄清，关于制定有关的机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我们通过这样的机制，就是以下的特点，应该有助于我们的目标，应该技术性的独立性，以及有系统的结构性的考虑，得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全面的方式，是促进公约一变呢，是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和执行公约有关的问题呢，就澄清以及相关的规定，特别是